这章第六节，有一沙拉福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啊，这是一个当然都是一个有高度象征性的动作哈。当以赛亚看到，其实整个第六章就讲他听到，他看到上帝对他的呼召。那么他听到，他看到上帝的呼召，就在圣殿里面，上帝的荣耀。那么当我们看到、听到上帝的时候，圣经讲，我们最基本该有一个反应是恐惧。如果你不是恐惧，那就有点奇怪了哈，因为上帝本来就那么威严，再加上基督教非常强调一个，就是人是有罪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会恐惧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看到医生的反应是什么，应该不是恐惧。有的人看到医生会有恐惧，有的人看到医生，哎呀，医生来了，对不对？我们在急诊室或什么，医生来了。那么这两种反应恐怕基督徒都会有。那如果是圣灵光照我们会认自己的罪恶而害怕。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会因为上帝会赦免我们和拯救我们，我们会非常欢喜。这两种情绪，我都希望，我想圣经里讲，我们都应该有哈。他看到了这个耶和华，他就觉得非常害怕，他觉得他讲话不好，内心心眼也不纯正哈。他看到上帝了。那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是一看到上帝的时候，人就知道自己要死了，因为上帝实在太威严了。好，这时候就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撒拉福哈。这撒拉福原来好像是飞，是在上帝的旁边的，现在有一个就飞下来了，飞下来嘞，就啊，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你很肮脏污秽，你满嘴都是脏话。当说满嘴脏话，我们再一次说，从新约来讲是满心里面有污秽啊，因为嘴里的脏不脏是次要的，心里干不干净是重要的。那你觉得你的嘴很肮脏？要被上帝消灭，你又觉得你嘴很肮脏，怎么能够服侍上帝？他就用那个火炭呢，沾他的口。那这个象征动作，我们应该能够懂。我们可能很，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个母亲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教官，用烧红的炭来烫学生的嘴巴，那是很一定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应该听过，我起码听过很多，包括牧师，当小儿子说脏话的时候，就用肥皂洗他的嘴。那这两个动作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当然肥皂不可能把你的脏话洗掉，火除了让你的嘴起泡以外，也不会让你说干净的话，这只是一个形容，就上帝会洁净你。那么而这里用火来洁净呢，恐怕多少也有一个含义，就是通常要洁净这种洁净是要受点苦的，我们要过一个圣洁一点的生活，常常真是受了一些苦哈，在这个现实里，他大概没有什么痛，但是这个印象是很深刻啊。除掉你的罪，你罪恶就赦免了。这说的也都很简单，那但是如果我们要想，也是很多哈。刚刚跟蔡律师谈这个法的事情，其实法跟我们基督教关系实在太近了，因为我们也讲到罪恶哈，就我也多次谈过。罪恶要怎么处理？你说我们现在司法界怎么处理罪恶？我小的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这个治乱是用重典。我相信这个不一定对。那么维多利亚的时候是盛世，治盛世他也用重典。那么现在走向大概又是用轻典，越轻越好。那可能比较好的讲法是，治任何一个事要公平。那怎么治罪呢？怎么对这个罪要怎么做呢？那我也看到现在很多的做法就是把罪，就是改嘛，我们做账等于是要让犯罪率降低。譬如说强奸太多了，要把它降低怎么办呢？各位动点政治脑筋都知道怎么办，就是强奸不算罪啊，这样就一个都没有了嘛。就当这是玩文字游戏嘛，很多人就是玩这种游戏。我们基督徒不否认有的人会用错误的名称来加给人哈， 但是我们也会说，罪恶不是说没有罪恶，罪恶就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罪恶是真实的。那罪恶怎么去赦免？那我们也常常讲到说饶恕啊赦免，我也讲过很多次。那饶恕和赦免听起来是这么大的一个美德，但是问题是，各位你也应该试过嘛，不管是我们家里面、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学校，甚至牧师、教会，或者这个社会，当做错了罪恶，你赦免的时候，赦免就是好像没有犯罪一样，就不处罚了。你觉得那个会让犯错的人痛悔前非，还是会姑息养奸？我觉得会姑息养奸。多数的时候，人是在恐惧之下会听话的，你讲一大堆好话，人不太会听的。我不是主张用重刑，我只是说要公平。那么我们再讲到说，这里上帝的赦免和恩典，有赦免和恩典，一个红的炭烧一下就免罪了。但这个赦免和恩典也暗示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罪的赦免需要通过处罚。但是各位，你又想到了，你可以马上想到，处罚跟赦免是相反的。如果赦免就是没有处罚，那叫赦免。那这怎么调和呢？哦，我们就会说，是耶稣替我们受处罚，我们信的人就得到赦免。所以上帝的公平在耶稣的死显出来，上帝的慈爱也在耶稣的死显出来了。好，那这个罪的赦免，就是这里简单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把上帝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得到拯救，以及上帝恨恶罪恶会处罚的这个观念都放出来了哈。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很多神学生、很多的宣教士都会选的经文哈。那么也很有意思哈。就各位你要想到，以赛亚在这里是看到了上帝，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很污秽，然后他的污秽被洁净了。这个一被洁净了呢，上帝好像就在那里伤脑筋了。这个是上帝不应该说的话。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先说我，然后说谁肯为我们哈。我是根据传统的讲法，就是说这个是在不多的地方，包括在这里还有创世纪，上帝说我和说我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就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表达。当然很多人不这样同意，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因为这是的确是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说的，也是我也是我们。就未来讲三位是我们，就体来讲是一是我哈。这上帝有点像我们在历史上，哎呀，先有个稽首的任务啊，谁能够去呢？各位，这种历史故事太多了嘛，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艰难的任务谁去办？啊，现在要去，我们通常想到艰难任务去打仗，但是各位在商场的也知道嘛，艰难任务不一定是打仗，有的时候是 negotiate， 那非常难。怎么样要能够双赢，或者要有结果，要考虑到我们这一方面，考虑到他们那方面，考虑到什么什么，有的时候很难。还有任务和我们牧师常常有的痛苦而艰难的任务，你要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要去调解这对夫妻的纠纷啊，那也很难。就这个世界上啊，这里形容一件事太妙，就好像有个很难的事情，上帝都不知道谁去，对吧？当然上帝愈加亲征最好了，但是上帝虽然是全能的，但他总是让他的受造物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件事情又是发生在天上，天上那么多天使天君，他还怕没有人来做吗？他就说，哎呀，怎么好像眼下无人可用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做老板的碰到一些什么棘手 case 的时候，这个谁来处理这件事，有没有谁啊？那是文的是武的。那这个去呢，看起来哈，我可以差遣谁，那个就是我可以派谁做这个事。那做这件事情，我们说了，譬如说今天教会有一对夫妻吵架，要看谁可以去，主任牧师就派了一个人去， 做这个事，但这个事情跟主任牧师没有什么关系，这是那家人吵架的事情，你去解决。下面一句话就跟主任牧师有关了，谁肯为我们去呢？因为这件事是 on behalf of us， 是我们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暗暗看到上帝要人做的一件事，是有一件事很难，但这件事呢跟上帝有关系。当然万事万物都跟上帝有关系了。好，以赛亚没听是什么事啊？是去打高利，还是我是讲薛仁贵哈？是去打高利，还是去偷什么东西？像那个虎胆妙算的电影一样，还是干嘛？他连问要做什么事都不问，就说哦，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你就差遣我吧。这说起来是有点糊涂了，你起码要问皇上你有什么事吩咐嘛？你说说看。不过这里恐怕也显出一点了，就是实在我们的蒙召授予一个使命，不一定是我们受了多好的训练可以去担当那个使命。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在职训练的，我们就是一边训练一边工作的，我们总是 on job training 哈。好，那他愿意去了，他当然我想也对上帝有点认识嘛。各位，以赛亚不是第一个被差遣的，亚伯拉罕也被上帝差遣，那里没有讲他任务，讲他要得到的福气。摩西也被上帝差遣，那是很痛苦的任务，要去跟法老讲话，要带以色列人出去。约书亚被差遣，大卫也被差遣。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世上，神都给我们工作，在世上工作。好，现在他说请差遣我，有人去了，然后再告诉你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就是，那就真的很惨了哈。各位，你也可以再想一下哈，就是一般老板给底下工作的时候，通常也有很多故事嘛。有人要去了，给你三个锦囊，危机的时候你打开就知道怎么做了，或者是给你一个什么宝贝，碰到什么时候就怎么做了啊。这些我觉得在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都会有了，不过我们就不去想那么多哈。这里我们讲到上帝已经先做了一件事，就是让以赛亚被洁净。好，下面各位听以赛亚的工作哈，就是很多宣教士牧师说谁肯为我去啊，然后他和我愿意去啊，他都没有听听看他要做什么事。他说你的工作就是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你的工作就是告诉百姓说，我来讲的你们听不懂，我来做的你们看不懂。各位，现在你到一个公司，推销员，老板给你一些，我们说洗衣机吧，洗衣机不行太重了哈，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哈，这个清洁剂吧，推销，去推销，去哪里推销？去这里推销，这里去，我们大概就是这样讲，然后尽量你推销多卖一点，老板不会说，你现在去推销。你要给我一台都不要卖出去，你甚至要让你的顾客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各位，不会有这种老板，也不会有这种工作，也不会有这种推销员。而上帝给以赛亚就是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给我们的也是这个。各位，你在跟人家讲要信耶稣的时候，人家是听不懂的，人家是看不到耶稣的，人家也听不到耶稣的，人家通常都会讲，你把耶稣拿来我看看，我就信了。你没有嘛？所以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彰显这位独一奇妙的真神，见证他。各位，你要知道那是很困难的，那困难到好像上帝都觉得没人可去，但是就有个糊里糊涂的人，也就是我们了啊，上帝就差遣了我们这很烂的人，上帝就使用，显出他的伟大，那是真的。好，你去跟百姓讲这句话哈，起码就这个意思来讲呢，已经侮辱了你的听众，已经侮辱了你的 potential customer， 你这个可能要买你东西，就你们是很笨的哦，我讲的你们都听不懂哦，你们是看到的，看了半天也看不出门道来的哦。然后下面讲更清楚一点， 你去的时候呢，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你去啊，你要让这些百姓啊更笨。好，我最近看一个历史人物啊，可能这里有几位知道的。我们讲总统的时候，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有个大概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财经官员，孔祥熙。我们孔宋嘛，孔祥熙财政部长，孔祥熙应该山西人嘛，哈。孔祥熙呢，当然了，整个国民政府怎么丢掉大陆的，那太多了，我们这里不会讲，我也不知道。就是其中有一个丢掉的原因呢，就是金圆券，就是财政失控。那么我看到这个有一个回忆录里面就讲到说，各位大概也知道，国民党丢掉大陆，讲 老总统丢掉大陆呢，军队里有很多间谍，可能各位看传记文学可以看到。我知道哦，原来财经官员里面也有间谍。这个孔祥熙先生，他功过我不讲他哈，我也不知道。他功过我不讲，他底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纪朝鼎。纪就是山西那个纪，纪朝鼎应该是我忘记是哪一个 Ivy League 的博士了。那么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是参加共产党，其实他是地下党员，后来就孔祥熙要回去，他就回去了，就是成为重要的财政官员。这重要的财政官员呢，后来在回忆录里面，他们就说，这个中国的中共得权的最大功臣，就是他制定了一些叫国民党大失民心的财政政策，啊，这各位你可以去查哈，我不去讲这些，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现在上帝派以赛亚去工作，好像是魔鬼在派以赛亚工作一样。你上帝派以赛亚去他的百姓，就以色列人那里工作，当然就是要指示以色列人做什么正确的事啊，说正确的话，要怎么来敬拜上帝呢？他说你去要让这个百姓呢糊里糊涂，就是各位我再一次说，好像实在很难懂哈，要让他们昏迷，我不要让他们看清楚，我不要让他们听明白，我不要他们走，他们现在是在沉沦堕落死亡中，我不要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我不要他们得医治，我要他们继续堕落败坏下去。就这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破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有名的难解经文之一，但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这段经文耶稣引过，耶稣在讲那个天国比喻的时候讲比喻嘛，那人家听不懂他的比喻，门徒就说啊，夫子请问那什么意思？耶稣说啊，我讲比喻，各位我们讲比喻的意思就是让人家能明白嘛，听不懂嘛，啊，你要叫小朋友不要说谎，他听不懂，所以就讲一个放羊的孩子的故事，啊，你听不懂什么叫不懂什么叫酸葡萄，你就讲一个狐狸吃葡萄的故事啊，讲啊，这样懂了。比喻或故事是让人家明白的。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说，就引这段话，我讲比喻就叫他们听不懂，不要让他们听懂，因为听懂了呢，他们就会悔改，就会得医治。我不要让他们得医治。耶稣在福音书里讲过，在弗类福音书里讲过，在约翰福音也讲过，就是约翰福音我忘记十几章里讲到说，耶稣传了半天道没有人信，然后说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以赛亚说上帝叫我们瞎了眼。后来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保罗也对那些犹太人讲，因为那些犹太人拒绝了福音，保罗说哦，圣经上的话应验在你们身上，你们听不懂真道，让你们灭亡。好，这个经文哈，难懂的地方不是说这里有一些什么 什么有些什么很奇怪的什么微分方程啊，很高深的学问我们看不懂。这个不懂的不是他的文字，我们能懂，我们能懂说这里上帝就是叫以赛亚去让百姓呢糊里糊涂，然后让百姓继续糊涂不悔改然后灭亡，这个我们能懂。我们不能懂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个事，
就是好像有点翻译，
就是他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我也先不讲哈，把这一段讲完再说。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捏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这段话有点长，我简单讲，就是以赛亚听懂了，就是这个命令他听懂了，就是说我现在要我领受一个命令，就是去让这些百姓糊里糊涂，然后就堕落到底不得医治。但是他心里还是想，哎，上帝啊，这总有一个期限吧，你要让百姓糊涂多久呢？十年八年？上帝的答案是到他们亡国为止，就是我要让他们，我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要让这整个啊这个荒凉，就是说这个国家灭掉了，人都被掳走了，然后剩下的人呢，如果还有十分之一被吞灭。不过还这整个的话里只有最后一句话还有一点点正面的意思，树孽子会存留。好，我解释一下树孽子。树孽子是一个象形字，树孽子就是你今天在台北市街上、啊、砍树砍到地平线的为止，剩下地平线以下那个东西叫树孽子，就一棵树砍到，你看嘛，它是象形字，一个木头地平线以上的没有了嘛，就地平线以下的那以下那个像爪子一样就是根了嘛。那么通常哈，这看不同的树，我也问过森林系的，不同的树，有的树呢就像台北市的时候你这样砍一下就死掉了，就看它生长点在哪里，这样砍一下就死掉了。但是呢也有树你把它砍成就是砍平了，它底下还可以长出来。但不管是砍平不砍平，一棵树被砍成这个样子是很惨的，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叫以色列被砍成这个样子，那砍到就是亡国了，到最后呢可不可能带从头收拾旧山河，可不可能。好，我们现在再来解释一下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在我们先讲当时的情形，然后我们还讲后来保罗的对这些的应用，还有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啊。当以色列哈、啊，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所爱的，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上帝所栽培的一颗园子，现在呢好像上帝所栽种的一棵树。那么上帝给他非常多的恩典慈爱，装饰打扮给他各样营养，可是呢以色列不仅不是一棵好树，不是一个好园子，有的时候圣经也描述以色列不是一个好的妻子，上帝给他各样的美妙的装饰，这个妻子呢去偷人了，去跟别的男人好了，那么以色列也像悖逆的，就是悖逆的小孩一样。那么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上不断的威恩并重，有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些小小灾害或敌人或天灾人祸，哎呀，在那个艰难的时候以色列就会悔改了，啊，上帝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那可是呢通常呢这个他们一认错以后，这个你在四世纪看得最清楚，他们一认错以后啊，上帝就上天有好生之德，就好继续祝福他，一祝福以色列又固态复明了，就又来了。各位，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差不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啊，就是上帝管教的时候乖一点，上帝一放了我们有时候就又随便起来了。那有的时候上帝不是光是用打的，多数时候上帝是用爱的， 啊，给你很多的祝福啊，希望你能够见好即收。看到我这样对你，哎呀，你也不好意思再去拜偶像吧。我看到我这样对你，你也不好意思再去说谎欺骗。看到我这样对你，你也不好意思再去有各样的暴虐的行动吧。我对你这么好，可是好的坏的，以色列人都不听，就是听最多是短暂的，短暂一下。各位，这我们也可以想到，就是说，包括我们管教小孩，你如果教书的话，管教小孩，包括治国，包括管理公司，这管理监狱 ，you name it， 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情形嘛。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统御领导或者方法，让人家能够向善？然后这个，我们儒家也都在讨论这些，大家都在讲这些东西。那照以色列历史，这里很浓缩的 condensed version 就是，上帝没办法了。我管不好你们，我放弃，我不管你们，当然不可能。但是圣经这样描述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以色列多顽梗、悖逆。然后上帝，所以他最后找不出人来了。这个话，耶稣也举过好多次例子。耶稣讲过说，天国好像一个葡萄园，园主要收葡萄，结果派去收的时候，一个被打了，一个被杀了，到最后他派自己儿子去，人家还把他杀掉了。就是以色列人对这个上帝的拒绝是很强烈的。我们今天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对上帝的拒绝很强烈，就是我们罪性很深。所以这里不是只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对不信主的人都在讲，这个世界都是上帝的百姓，上帝都施恩，但是施恩施所有的恩，不管让你做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模特儿，总是希望你就悔改，信靠耶稣，他这么爱你。打也是希望你悔改，对你好也希望你悔改，但是好像在以色列历史上就一直都是没什么用，所以现在也没有上帝的仆人可以差去了，都被他们杀掉了。现在好，有个以赛亚自告奋勇愿意去，好，你去做什么呢？你去让这些百姓顽梗悖逆，其实就跟所有真正神的仆人，包括耶稣自己一样。他们去，不管是行神迹或者讲道，都是希望这些百姓悔改的。这上帝都是好意。我们讲道，各位，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真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我们真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跟任何人讲任何事，都希望他好嘛，这是一定的。但是，在人的悖逆里面，会有这样一个情形，这就讲到真是。就是我希望我们不要逼上帝逼到这种地步，就是过去所有以色列人的悔改哈改变，就常常就是说上帝一棍子打下来了，或者是一巴掌打下来了，我不敢了，这一不敢了，上帝就饶恕，然后就祝福，然后他故态复明。所以上帝就是这一次就是说，我这一次你去讲道的结果，我会让他们连最基本的悔改都没有，因为上帝心太好了，一悔改就赦免了，这次他们就不悔改了，不悔改我就不悔改心硬，到最后呢，就我不赦免了，那么巴比伦军队就会来，就把你彻底打败了，彻底亡国了，被掳了，家破了，人亡了，好像一棵树被砍成这个样子。然后到这种情形，各位，这种情形要比较具体的出现，我不知道要多久以后了，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比较多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打够了，他们会有一次真正的悔改。就是你的病并不是擦擦红药水就可以好的，每次你说不好擦点红药水你就以为好了，其实你是已经病入膏肓，你要换心换骨换髓了，那你不觉得，那我就让你一个病发出来，发到你，就是以色列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悔改，这个悔改就是在以赛亚书讲的，就是以色列的亡国以后他们痛定思痛，一定要到你们就是这里所简单描述的这个状况，剩下一个树孽子，圣洁的种类，那真正愿意悔改的就得到拯救了。那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经文的应用呢，就是的确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人到最后就是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 屠杀了耶路撒冷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一直亡到1948年。当这件事就是整个以色列亡国了以后，而且你在使徒行传看到，就他们硬着心不肯听的时候，这个福音就这个被这个拒绝上帝爱的子民就造成了一个好处，那个好处拒绝上帝爱的子民最后被上帝弃绝，造成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上帝是爱，他不能没有对象爱的，当以色列人拒绝接受他的爱的时候，他的爱就转向外邦人，那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蒙福的原因。但是以色列人上帝也不会只爱外邦人，当上帝爱外邦人的时候，以色列在保罗在罗马书里讲，上帝这个爱会激动以色列人的发愤，说再难听点就嫉妒嘛，人就是这么贱，你给我不要，你给了别人我就要了，对不对？以色列人会发愤，他们全家将来会得救。所以上帝这个重很重的刑罚让以色列人远离了上帝，而上帝的爱转向外邦人，外邦人得救了，而以色列人看到归向上帝归向耶稣的好处，他们有一天也会得救。这是这一段经文到新约显出来的美好的结果。不过这里他先没有写这么多，他这里只有讲到说，我要让你们彻底的失败，显出你们的罪恶有多深，因为涂点红药水治你们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继续看历史第七章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好，我容我继续读一下。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便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们，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领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好，这里我很快读过去呢，就是因为这里的历史有点复杂，那我不要让各位那么复杂，我简单的讲，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哈。这个时代呢，可以说是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今天说的以色列，在当时就分两个部分，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以色列是匪，犹大是正朔啊，共我们是中华民国玉玺在我们这边啊，这样来形容一下哈。因为以色列是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大有耶路撒冷，这两个是兄弟之邦，这两个兄弟之邦分成两个部分，北国是以色列，以色列在北是亚兰，亚兰就是今天叙利亚，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那古城今天还在。这三个国家，亚兰、以色列、犹大，最弱的是犹大，就这个正统的，就是以赛亚所在的地方。以色列稍微强一点，但是也很弱。亚兰更强一点，但是比起再往北方的一个超级强国亚述呢，那就又差很远了。那亚述在这个时候呢，正伸起他的魔掌，他的势力非常大。就是人类历史上啊，不算我们东方这边的，西方这边的那个大帝国呢，第一个大帝国应该就是亚述的大帝国了，比较强，当然还没有我们中国大，但是相当大。这帝国开始来往这个地区，离开了肥鱼月湾，往这个地区过来了。往这个地区过来，最接近它就亚兰，所以亚兰呢，犹大呢，亚兰和以色列呢，就想联合犹大。说我们三个国家一起来对抗亚述。那这个犹大呢，就这个亚哈斯这个国家所在的呢， 他不想跟这两个国家联合，他不想跟他上面这两个国家联合来打亚述，因为他觉得即使我们三国联合也打不过他们。那他就想做什么事呢？他想联合亚述来打这两个国家。各位，你看这一段啊，跟我们春秋战国那些远交近攻、尔虞我诈，真是很像。那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行动啊。照我们这里看呢，就是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已经联盟了，联盟就是军事联盟了，就准备来攻击你了。那他形容的很动人，就是王的心第二节、和百姓的心就在那里跳动，那个跳动呢就是害怕。我们的心，各位，你的心在那里跳动，心悸害怕，然后树被风吹一样，这是一个很恐怖的。那这时候以赛亚就要去做事了。他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到什么地方呢？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去。大概在这个地方呢，是一块有点像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格兰什么什么大道啊，就是很宽，国王在那里可能是准备兵器或什么东西。这地方很宽很平，以至于漂的布可以放在那里摊开来晒，干得快，所以这是一个漂布的地方。他说，你去跟亚哈斯讲，你跟你的儿子去。这儿子呢也是有点辛苦啊，因为这儿子不知道多大，叫施亚亚述。这个儿子的名字意思就是所剩下的必归回，你带你的儿子，所剩下的必归回。各位，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儿子的名字就预表了以色列人会就犹大这个国家呢，会亡国，会被掳。不过被掳去的呢，最后会回来。哇，你看这个儿子的名字这么长的微言大义啊，要带他去，要给国王看啊，你们会亡啊，不过还是会回来的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北方两个国家结盟，你不要怕他们结盟，你不要因为怕他们结盟，你就去跟亚述结盟。好，这个各位要非常小心听我这要讲的。如果我们不小心听，就会有我们一般基督徒的印象，就是哎呀，你凡事仰望神就好了，我们都不要做什么，就是仰望神啊，人都不能做什么，就仰望神。就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口气，这样口气也不一定错，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就是我们全心仰望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啊等等，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这种对神绝对的信心不可以变成就是懒惰不做事。我就是我千万要各位不要有这个误会。那甚至我也要说，当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包括在这里，包括在公司，或者我们当中有人有一天要做外交官等等啦，其实你们大大小小都会碰到。我讲过，我们不是不用脑筋的，这个脑筋包括耶稣说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就是我们当然不是死炸了，但是我们绝不是笨蛋。所以这里这段话我要预先讲，并不是说啊，基督徒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总统一国王，碰到什么战乱了、啊、什么啊，我就祷告依靠主啊，主就你可能要派你的外交部长，你可能要去贿赂，你可能要买兵，你可能要什么拉法叶舰什么，这又被炒热了这些，你可能要这些，对，我们不贿赂啊。但是你自己看，包括从亚伯拉罕开始，大卫、摩西，一直到保罗，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面，我们善良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所以远交近攻也好，外交手腕也好，结盟也好，你也知道嘛，弱国无外交，你也知道我们在历史上有些弱小的国家到最后只能够借着大国的冲突苟延残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在我们历史上的怎么样生存之道，这没有办法。所以如果这个亚哈斯王他想要跟亚述结盟，这不一定是坏事。各位，大卫也有跟不同人结盟过，但是当上帝说你不要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了。那上帝会怎么样给你一个出路，我是不知道。 就我们是尽我们的力量，包括找医生，我们找律师，我们做什么事，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是依靠上帝，这种心理上依靠上帝很重要。那这里他也说，你现在不要为这个事担心。你说不为这个担心，那我要怎么做呢？这里的确没有讲亚哈斯该怎么做，你不要跟亚述结盟，那不结盟我要怎么办，的确这里没有讲。但是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去跟亚述结盟，因为呢这两个国家他们的同盟就站不住的啦。不过那也很有意思，他过了就是第八节的65年之后，这个以法莲会破坏。各位，你跟别人签约，别的公司说，我先告诉你，我们这公司65年以后就不存在，你说 I don't care，谁管你65年以后啊？你65天以后照约能够出货就好了嘛。现在谁管65年以后啊？现在谁管65年以后北国的威胁在不在？今天在啊，这很重要哎。所以这句话你不要看啊，65年以后啊，我们要有信心，你活得到活不到都不知道了。就是说，这里所讲出来的对上帝的绝对的信心，其实对或者提出一些预言的安慰啊，对那没有信心的人实在是没有用的。就圣经特别讲这些，就是他体会到我们的难处，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继续的。这最后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就你一定要信啊，虽然这看起来是很难的。好，我再讲一次哈，我们用外交用什么，只要是没有违反上帝的规矩，我们用这些不是不可以。这里的例子不是说叫你不用这些东西，这例子只是说你在再危机的时候，你心中一定要依靠上帝。亚哈斯没有，亚哈斯最后是找了亚述。就历史来看，亚哈斯成功了，亚哈斯找了亚述，后来亚兰和北国犹大都被打败了，但是也是引狼入室嘛。这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也很多这种故事嘛。你引个强国领另打这前，你带一个老虎来赶狼，就老虎更凶嘛。当然要怎么办这里没有讲，或者具体没有讲，讲的是你要信靠上帝。好，在这个时候呢，神知道，以色列也知道，亚哈斯以一个君王来讲，他听不进去这种话的。现在最实际的是亚兰这么强大，我当找亚兰嘛，那
亚述，
哎，找亚述，我当找亚述嘛。那耶和华就说了，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征兆。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像这晓谕，你看就是应该是以赛亚讲的啦，但这里说耶和华讲，就以赛亚讲的就等于是耶和华讲的。我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这就是上帝的话。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好，这里上帝主动说，我知道你信不过这个话。就是上帝叫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说，别跟亚述结盟，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要上帝显一个什么预兆，显一个神迹嘛，像基甸啊，或者像什么像摩西啊，显一个事情，这样增加你的信心。那亚哈斯说的话看起来很近前啊，我不要求，我不要求。其实你应该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亚述结盟了，你给我再多兆头都没有用。那你求一个兆头，天上降火够不够？打雷够不够？死人复活够不够？他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啊，其实就是我不信，我更不信你会保守我。所以以赛亚就很生气了哈。前面是耶和华晓谕，现在是以赛亚说，其实应该都是神借着以赛亚说，只是他要表达耶和华的使者也很生气。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二王就是亚兰和以色列这两个王，好的之地必至见气， 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好，我们先，这又是很复杂的一段历史，我在这里我也不想多讲，这样会太头痛了哈。那么但是简单的话可以讲得出来，就是重点可以讲得出来，你不要一个兆头，你不要上帝会做事的兆头，你不要啊，你不要也不行，上帝自己一定要让你看到一件事。那在看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童女怀孕，这就是讲的耶稣，那一点没有错，因为新约是这样用的。但你不要忘记，这也有它的历史的意义，就是他，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兆头，那可不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事，你根本看不到，我要你现在就看到一个兆头，我要你现在就看到一个上帝会做事的预兆，就是有个童女会怀孕生子，然后她的名字就是上帝跟你同在。这个童子呢，晓得弃恶择善，哈，我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用弃恶择善呢？通常解经家讲弃恶择善，就是指他懂事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几岁。到十几岁的时候呢，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会吃奶油和蜂蜜。哇，这就实在是非常难讲了哈。就是你们国家会有小孩子出生了以后，到了大概是，就是从现在开始十二三岁以后就有奶油和蜂蜜吃。这个奶油和蜂蜜吃，你看第22节最后一句话，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各位，我要先请各位把现在的观点去掉，因为现在观点一看到吃奶油蜂蜜，哎呦，这是高级西点，蜂蜜蛋糕。各位，这两个都不是高级西点，这两个是指着奶，就是比较好的状况是有农产品，奶油蜂蜜都不是农产品，奶油蜂蜜是畜牧的或者养蜂的，就是不是大规模耕种的时候。那通常大规模耕种是比较是天下安定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就是你这个国家会乱了，但是呢乱个十几年以后呢，就还会有一点畜牧业，还会有一点牛奶，所以有奶油，还会有人养蜂蜜蜂，那么所以还有点蜂蜜，就是说整个的国家状况是会很乱，但是呢你们还是可以生存的。哇，对不起各位，我是不知道亚哈斯王怎么听得懂这些比喻哈，但是可能他的表达写的跟表达的不一样哈。就这里讲到，我们讲简单的还是劝亚哈斯不要跟亚述结盟，不要怕这北边两个国家，这北边两个国家会亡的，那你一定要跟他结盟，也说了你会跟他结盟，到最后呢你也是会很惨。就是17节，这个耶和华会使亚述来攻击你，你和你的百姓从以法莲离开犹大，就两国分裂以后没有碰到这么大灾，这么大灾都是你去跟亚述结盟，你以为解决问题，结果更大的问题来了。18节，耶和华要发嘶声，这我们上次讲过，就是那个呼啸之声，把那个苍蝇啊，这个苍蝇和疯子啊，这都是有攻击性的东西，像什么牛氓一样哈，攻击性的东西，那是指亚述，用苍蝇和疯子指亚述的军队。20节，大河外令的剃头刀也是指亚述的军队，因为疯子啊苍蝇都是有攻击性的破坏性的，剃头刀也是把你剃得干干净净的。那么他来攻击你，不过你们在北方两国亡了以后，你们总还可以生存了啊，还有一点吃的喝的哈。那整个种的呢，第20节到25节呢，就是还是荆棘和蒺藜，就种的农产还没有，那么但是畜牧有，所以有放牛之地，这是7章的最后一节哈，还是可以放牛哈。然后我们再看8章1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哇，对不起，这么长哈，你看底下有小字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 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就是前面这个。好，嗯，我读完好了。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去。这跟前面讲的还是一样，就是你不必因为前面这两个王他们结盟而有所害怕，这两个王的势力会没有的，十几年之内就没有了啊。那大马色就是亚兰嘛，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嘛，就是以法莲嘛，他们东西都会被亚述拿走哈。好，这个小孩的名字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我不知道哈，当时是不是真的给小孩子取了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小孩子很可能，我们照经文来看，就是第七章的以马内利，就都是两个小孩子表示，就这两个小孩子都同样表示，在同样这一段短的时间之内，你们北方的两个危机，北方两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你们的威胁。所以一般解经家是这样讲。不过你也要想到这，各位，我给我儿子取一个名字，像日本人名字，比日本名字还长，中华民国必亡。你说他在班上还能活下去？共匪马上要来打我们，你说他还能活下去吗？户政事务所都不会同意。我不知道他怎么取这名字的，就是，但是因为他要表达这小孩子生下来到他分别善恶的时候，危机已经解除了，所以哎呦，以赛亚在这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差遣以后，他整个家包括他儿子的名字都要用来做上帝说话的工具，对，也很辛苦了。当然这一点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我们整个人都是上帝说话的工具了。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好，这里也是用很那个 metaphor 在形容哈，这个你希罗亚缓流就是依靠上帝，这小小的水你不肯依靠，所以喜悦这两个呢，其实也是讽刺的，因为这两个北国的事情，你要跟亚述结盟。你跟亚述结盟，你以为亚述能帮你解决这问题？我告诉你，亚述来的是一个洪水，这洪水固然会把北国北边的两个国家你所怕的冲走，也会让你全国泛滥。这个最后这一句话，第八节最后这一句话，以马内利啊，这就指那个小孩子嘛，或者不是指耶稣，你想耶稣就错了，那个小孩子，或者就是指整个犹大国会受到亚述的凌辱。这个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也不是说什么安慰啊鼓励，而是他的势力范围会来把你吃的死死的。好，这比较难的这个历史我们很快就讲完了。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这里在讲，其实这里当然是在讲到当时的战国时代的各国的那些纵横家的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有点像我们儒家讲的了，就是哎呀，这种合纵连横，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们要道德。我们基督徒倒不是讲道德，我们讲的是信靠上帝。我也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在公司里在外交上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你需要依靠上帝。他在这里就是你们有一大堆的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各怀鬼胎哈，这我们这其实也你也看得到嘛，这个 我们国内的国外的都是一样嘛，啊，宋楚瑜和李登辉不是大和解了吗？哎呀，人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丘吉尔讲的，国与国，民与民，公司与公司，都是这样子。这我们也不一定能避免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第八世纪，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神说的这话，你要依靠上帝，其他这世界上的东西都会灰飞烟灭的，你一定要依靠上帝，神跟你同在。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百姓所行的道就是不依靠上帝，凭自己的小聪明在那里做事。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记得也是非常好哈。我们惧怕上帝，我们就不怕任何东西了。我们不怕上帝，我们什么都会怕的。十四节，他必为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啊，这句话，耶和华要成为绊脚的石头，就是耶和华要说，其实自古到今都在说嘛，你们要信靠我，我的儿子为你们死在十字架。这话对很多人是不信的理由，我根本不想信这个，就是很多人听到上帝的话反而跌倒了，反而不信了，反而跌碎了。耶和华说，哎，你们不要再去找亚述了，大家听了就更要去找亚述，就摔得更厉害，就被缠住得更辛苦了。